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查经时间，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晨。在这里我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祝愿你们平安，愿主的恩惠与你们同在。又是我们一起来查考雅各书的时间，非常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大的福气，能够一起来思想他的话语。我也求主借着雅各书的内容来教导我们，去明白他的心意。在上一次的雅各书查考里，我们看了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一到第四节。在这几段的经文里，我们看到教会里有很多的基督徒因着自己的私欲，为了争取名誉、地位甚至财富而起嫉妒和纷争，他们甚至会用舌头彼此攻击和毁谤，将神的教会演变成一个战场。我们真的要非常谨慎自己的热心，不是所有的热心都是神所喜悦的。如果我们的热心是出自肉体和私欲，我们所做的一切将会给教会带来很多的破坏。上一次我也请大家仔细的思想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的话，我要大家思想到底什么是与世俗为友，什么是与神为敌。今天我们会仔细的来思想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的话。我们一起来看雅各书第四章第四节。第四节说，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了。我要大家特别留意，雅各并不是说当你实际的与世俗交朋友的时候才算是与神为敌，他并不是这么说的。他在这里是说，如果我们心里面有这个愿意想要跟世俗交朋友，那么我们已经是与神为敌了。世俗这个词按原文的意思就是指世界，到底我们如何才算是与世界为友呢？从这几段经文里头，特别是在第四节，你会留意到雅各是非常重视这种想与世界为友的心态。他甚至用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字眼来形容有这种心态的基督徒，这个字眼就是淫妇。在你的中文圣经里，这个词是被翻译为淫乱的人，就是在第四节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按照希腊原文的意思，这个词是指淫妇的意思。每当圣经谈到淫妇的时候，圣经指的不是一个非基督徒，圣经指的是基督徒。淫妇是指一个对自己的丈夫不忠的妻子，而圣经是经常用夫妻的关系来描绘教会与神的关系。所以淫乱的含义是指不忠或者背叛的意思，严重一点可以说是犯了离经背道，就是指一个基督徒所行的一切已经违背了他所相信的。他虽然已经向神许下承诺，但是他的心已经不再遵守他的承诺，他的心已经背弃了神。 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这种淫乱是从心里开始的，这种爱慕世界的意念已经是淫乱的起头。他说的这句话其实就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和28节所说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27、28节那里叫我们不可犯奸淫。主耶稣说，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就与她犯了奸淫了。可能我们心里会认为主耶稣实在是太小题大做了。请你细心地想一想，如果你的妻子心里面每天恋慕着另外一个男人，虽然她没有具体的跟那个男人犯奸淫，你是否还能说你的妻子对你是忠心的吗？她当然不能够被看为是一个忠心的妻子，因为她的内心已经对你不忠了，她的心已经跟另外一个男人犯了奸淫。你是否还会认为这只是小事呢？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27到28节主耶稣所说的话不仅是只是应用在男女的方面，他所说的话也可以应用在教会的层面。如果基督徒在心里头已经对世俗起了恋慕，如果我们的心对神已经不忠，我们对神已经不专一，那么我们已经是犯了淫乱了。当雅各说到基督徒想要与世俗为友，就是犯了淫乱，我们不要以为这个基督徒已经离开了教会，我们不要以为他已经是公开的否认了自己的信仰。圣经并不是这个意思，圣经是指他的内心已经离弃了神，他的行为跟他的信心是相违背的。很少基督徒会公开离弃神再回去拜偶像，这样的例子实在不多。最可怕的是我们的心在恋慕着偶像，我们的心在爱慕着世界，但是我们的人还留在教会里继续的敬拜神，这才是最大的自欺。所以雅各要用这么严厉的话来敲醒我们的良心，免得我们继续的自欺，继续的与神为敌。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七章提醒我们，引往永生的道路是小的，因为这条路上是非常的危险，我们将会遇到很多的迷惑，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你有没有留意到在雅各书的第三和第四章，我们已经看到有三种的迷惑正在欺骗教会呢？第一种的迷惑就是私欲的迷惑，我们的私欲经常会催使我们去追求一些虚空的东西，使到我们放弃那些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反而去追求那些只是短暂虚空的东西。第二种的迷惑就是世界，就是雅各在第四章所说的世俗。世界是不断地向信主的人招手，世界为我们提供各式各样的好处，它要成为我们的朋友。世界会用很多物质的好处来迷惑我们，以致到我们向它妥协，以致到我们的心离弃神。第三种的迷惑就是假教师，是想一想，如果那些与世俗为友的基督徒在教会里当起教师，教会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你能否想象他们将会如何败坏教会里的信徒呢？如果你诚实地去比较圣经的教导和今天你所听到的福音，你就会发觉两者是有很大的差异。使徒雅各非常关注教会的圣洁，他甚至非常注重我们心里面的意念也要圣洁。任何不圣洁的意念和行为都被看为是与神为敌，因为不洁净和圣洁是不可并容的。可能你会认为保罗的要求比较低，保罗对得救的条件是比较宽松。如果你是这么想的话， 那么你就错了。你不要以为雅各是在走极端的路线，其实使徒保罗也是这么强调的。或者我们可以翻到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六章十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我们一起读十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的第一节。十四节说，你们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二，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基督和比列有什么相合呢？信主的和不信主的有什么相干呢？神的殿和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如神曾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第七章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在哥林多后书的第七章第一节这里，保罗呼吁我们要保守我们的身体灵魂圣洁，因为召我们的神是圣洁的，他也要求我们追求圣洁。今天你还能够听到像保罗这样的强调吗？今天我们所强调的救恩保障都不是以圣洁为基础的，我们甚至还歪曲了圣经里信心的定义，把圣经里的信心歪曲为头脑的相信。至于生命有没有改变，是不是圣洁都不重要的，只要我们口里称自己是信耶稣的，即使我们的生命是不圣洁的，也是无关重要。让我告诉你，这种的道理都不是出自圣经的。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这里也提醒了我们，圣洁和不圣洁是不能够相容的。既然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就必须从不圣洁当中出来，我们要追求身体和灵魂都要保持圣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基督徒与世俗为友这个问题是非常的普遍。让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的第五章第二十节，我们一起打开哥林多后书第五章，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十节。二十节说，所以我们做基督的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节里，使徒保罗也同样的劝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要与神和好。这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最简单不过的了，就是说他们跟神的关系正是处于敌对的状态。还有别的解释吗？如果他们跟神的关系是和睦的，为什么保罗还要劝他们要与神和好呢？正如一对夫妻，如果他们的关系是彼此和睦的，那么他们根本不用谈什么彼此和好。只有当他们的关系出现了问题，他们才真的需要坐下来彼此和好。这样的道理应该不太难理解吧？为什么保罗要劝哥林多教会与神和好呢？我们刚才所读的哥林多后书第六章十四节一直到第七章第一节已经把原因告诉了我们。哥林多教会所犯的罪正是与世俗为友，所以在第十七节保罗要呼吁教会要从他们中间出来，要离弃这种恋慕世俗的意念。 教会本来是应该从世界分别出来归给神的。很可惜的是，教会就像以色列人一样，他们领受了神的恩典，经历了神的拯救之后，他们的心又回去世界了。所以我说，其实不是我说的，是主说的，属灵的道路是非常危险的，充满了迷惑。我们必须紧紧地依靠着主，这样我们才不会陷入迷惑之中。到底教会是如何想与世俗为友呢？从雅各书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与世俗为友的具体例子。第一个例子就是，教会是不断地随从世界的价值观和风气。当圣经说到世界的时候，到底圣经指的是什么呢？圣经肯定不是指这个地球和大自然的东西，因为这一切都是神所创造的，都是好的。圣经所指的世界，当然是指这个世界的风气和价值观。在雅各书第二章里，雅各已经严严地责备了那种重富轻贫的心态。为什么我们会重富轻贫呢？这岂不是因为我们的心里面还是非常的看重财富，我们还是非常贪恋，想从富人那里得到好处吗？这岂不是世界的观念吗？这岂不是世界的价值观和风气吗？我们作为教会的，为什么我们还会有这种心态呢？如果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还是以这样的心态去待人接物，你想神会喜悦我们吗？在中国，我们都很讲究关系，这种的关系就是指跟有钱、有权势、有地位的人建立友谊。我们从来不会跟没有钱、没有地位的人搞关系，因为这些人是不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我们喜欢跟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搞关系，正是因为我们能够从他们的身上得到好处。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是否也是这样的追随世界的风气来去行事为人呢？如果你也是这样做，你岂不是正在与世俗为友吗？因为你是随从世俗的价值观来去行事为人，你不是随从神的旨意来去行事为人。让我告诉你，你是不可能同时间遵行两个主人的旨意。第二个例子就是，在雅各书的第四章里，雅各两次谈到私欲的问题。雅各在第一节告诉我们，我们跟人的关系之所以出问题、起纷争，都是因为我们是随从自己的私欲去行事为人。你认为随从自己的私欲是一件小事吗？上一次我们从罗马书第八章第六到第七节已经看到，随从肉体的人就是与神为仇的，他们的结局就是死。为什么保罗说的那么严重呢？因为神的救恩就是要救我们脱离肉体的情欲的捆绑，救我们脱离罪的辖制，好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自由人，自由地去遵行神的旨意。如果我们不体贴圣灵来遵行神的旨意，这就是说我们又走回老路了。在雅各书第四章里，我们看到那些随从私欲行事为人的基督徒，他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跟神的旨意相违背的。即使我们的口里不承认我们是与神为敌，我们也不承认我们是与世俗为友，但是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为就是我们最好的证明。我们的行为将会证明到底我们跟神的关系是如何。让我们一起来读雅各书的第四章第二和第三节。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第四章，我们一起来读第二和第三节。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 雅各在第二节说道，我们得不着是因为我们不求。在第三节他又说，即使我们求，我们也一样的得不着。为什么呢？那是因为我们妄求，要浪费在我们的宴乐中。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浪费在我们的宴乐中这句话的正确翻译应该是说，使自己的私欲得到满足，或者也可以理解为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雅各是在告诉我们，那些只懂得追求满足自己情欲的基督徒，他们是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的。这一点雅各在第一章已经提醒了我们，那些心怀恶意的人，他们不用期望能够从神那里得到什么，因为神是不会喜悦那些体贴肉体的人。很多时候，当我们看见教会里的弟兄姐妹有属灵的恩赐，我们也很热心地向神求各样的属灵恩赐。我们希望有唱歌的恩赐，有弹琴的恩赐，我们希望有讲道的恩赐，我们也希望有能力能够赶鬼医病。我们求这一切的恩赐是好的，但是我们也必须要问自己，我们是出于什么动机而求的呢？是真的为了服侍神和弟兄姐妹吗？还是为了要高抬自己呢？你每天所关心的是不是如何满足自己的私欲呢？你有没有尝试去关心神的旨意和别人的需要呢？与世俗为友的一个特征就是以自我为中心，以自己的好处为出发点，这种人所行的一切都是与神为敌的。所以雅各在第四节告诉我们，我们不但不会从神那里得到什么，我们甚至还成了神的仇敌。我希望透过这两个例子能够帮助大家明白与世俗为友是什么意思。在结束之前，让我们从一个积极的角度去看第四章的第四节。我想第四节的话肯定会令大家的心感到非常的沉重。如果我们是诚实的话，我们得承认我们的心是经常的与世俗为友，我们的心经常以世俗的价值观来判断人或者事物。第四节的话肯定会给我们很大的压力。如果这种的压力能够催逼我们悔改，这种压力是好的，我们不可以回避圣经的责备，转而去听那些体贴我们肉体的谎言。我们必须要正视神的话，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得救。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思想第四节，为什么雅各要强调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呢？你有没有想过，神是在透过雅各的话来告诉我们，他是很渴望我们能够成为他的知心朋友呢？做知心朋友的基本条件是什么呢？做知心朋友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要彼此委身，彼此要以忠诚相待。神已经尽了他的全力来向我们表示他要跟我们建立友谊的决心，他没有保留地将他自己给了我们。正因为如此，他也要求我们以忠诚去待他。只有那些没有保留全心全意回应神的人才能够成为神的朋友。让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最后一节经文，我们一起翻到雅各书的第二章第二十三节。雅各书第二章二十三节说，这就应验经上所说，亚伯拉罕信神，这就算为他的义，他又得称为神的朋友。这里说到亚伯拉罕信神，这就是他的义。使徒雅各在后面又加上了一句话说，亚伯拉罕因此被称为神的朋友。这样看来，相信神跟成为神的朋友其实是同一件事。真正的信心就是将自己完全的委托给神，正如主耶稣没有保留的为我们舍己一样。 难怪圣经给信心所下的定义就是忠心。有信心的人也是一个对神忠心的人。我们相信神，也就是说我们要对他至死忠心，正如他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给了我们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能看到神给我们的福气吗？与神为友和与世俗为友，哪一个才是宝贵呢？很明显的，能够与神为友才是我们人一生最大并且是永恒的福气。与世俗为友是短暂的，是虚空的，因为世界的一切转眼之间就过去了。你的选择是什么呢？好了，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今天的雅各书查考就在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会继续的查考雅各书。我邀请大家下一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一起来查考雅各书。愿神透过他的话语来祝福你们。
是主或者，因主活在我心。